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3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鲍威尔的赌注，经济将在未来两个月显露出真面目。那么这个报道就是昨天与网友预告过的，美联储昨天结束了两天的公开市场委员会，发表了声明，鲍威尔也做了一个让华尔街琢磨不透的演讲。 LT 昨天向网友预告，我们只能够等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的《华尔街日报》著名记者尼克·蒂米尼斯，今天他会透露一些美联储的一些内幕。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如期发表了这篇呢非常重要的内部报告。这个报道的副标题是美联储主席对九月份的选项持开放态度，但没有做出太多承诺，但也不排除任何可能性。那么这一段的表述，它算是最全面最忠实的展现了昨天鲍威尔演讲的核心观点。报道这样描述的，设定利率有时更像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尤其是当经济不断违背预测时，美联储昨天就直面了这一现象。美国目前可能生出两种经济世界，美联储的官员可能在几个月内都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一种。在一种情况下，潜伏在相当稳健的整体数据之下的经济疲软终于浮出水面；另一种情况下，人工智能投资和蓬勃的家庭财富推动经济克服了贸易战带来的逆风。美联储本周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九月的下一次会议保留了多种选择，并没有太多承诺，也没有排除任何可能。官员们认为他们至少可以等待两个月，看看关税究竟会减缓经济活动，加剧通胀，还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这种耐心伴随着风险，对双方来说都是如此。鲍威尔暗示他仍然致力于维持经济在年初看似已实现的软着陆，即通胀下降且劳动力市场未受到重大的损害，关税推高了部分商品的价格，此后却构成逆风，可能使美联储偏离轨道。五年前新冠疫情爆发时，美联储推出了超常规的刺激措施，但迟迟没有撤出，导致2022年通胀更加顽固，美联储进行了一连串的升息。那么这个报道它实际上回顾了目前的这个高利率怎么来的，它其实原因是因为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困难，美联储超常规的大幅降低利率。那么等疫情结束以后，美联储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包括当时的美国财政部耶伦也信誓旦旦的低估了2022年的通胀。所以由于啊加息整个节奏滞后，现在也影响到减息的节奏。所以华尔街日报啊，它尽管是新美联储通讯社，但它并不完全是绝对的是站在美联储一边，它这一段回顾坦率来讲是有一些批评的。昨天美联储主席重申了他四年前做出的承诺，确保价格上涨不会持续下去。鲍威尔说，不过我们希望高效地做到这一点，高效的过早的降息会迫使美联储稍后再升息，这样做效率低下。那么这个话呢，显然是鲍威尔回应川普的，就我现在降息降了有什么用呢？你如果通胀一起来，关税导致通胀起来，我又得升息。那么华尔街日报他引述了文艺复兴宏观经济研究公司的经济研究主管尼尔·杜塔的一个观点，就杜塔认为啊，鲍威尔以及美联储啊可能误判了，误判的根源在哪儿呢？就他提出对失业率的这个认定，就目前官方公布的 4.1% 的失业率可能与真实的就业状况啊是偏离的，没有反映美国实际的失业率。他说真正想就业的却失业了的人口超过正常水平，异常多的工人工资没有增长，只有不到一半的行业新增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疲软数据。那么这个就回到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了，就目前的数据是否客观反映了美国经济的现实。历史来看它还是能够反映经济，但是在某些年份某些时段，它就有可能这个数据的假象给决策带来一些误判。那么昨天鲍威尔演讲当中回避了这个问题没有呢？因为这个数据不是美联储做的数据，是美国劳工部的数据。鲍威尔昨天他也提到有关美国的真实的就业 状况或者真实的失业率的问题。他说我们没有消除这些担忧，失业率之所以稳定下来，是因为劳动供给和需求都在以大致相同的速度下降，这也是我们确实看到劳动力市场有下行风险的原因。所以昨天鲍威尔他回应的是，这种风险美联储啊也注意到了，但是他所谓的注意到并没有像杜塔认为的这个数据严重失真，他只是担心这种趋势的发生。这个报道最后的结尾呢是这样描述的，鲍威尔听起来不像是急于求成的人，他说我认为现在还为时过早，他指的是了解加征关税对经济的影响。鲍威尔说我们只能观察和学习。那么这个报道呢，实际上他更完整的表达了美联储的基本立场和鲍威尔昨天演讲的一些真实背景。就目前美联储能够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再等两个月的数据，那么再等两个月的数据背后的逻辑呢，是他们还是笃信关税会对物价会对经济有影响，而且认为未来两个月可能才会真正体现出来。就之前呢，尽管已经收了两个多月的关税，但是美联储他们认为呢，没有真实反映出来在劳动力市场、在物价方面、在经济增长方面。那美联储的这种啊笃定判断究竟对不对，可能还会在华尔街啊引起一些争论争议。第二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美国的经济。昨天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个超预期的二季度 GDP 数据，川普呢也大肆炫耀这个二季度 GDP 增长 3% 超预期。那么川普在发炫耀这样一个 GDP 的成绩时候呢，又敦促鲍威尔降息，就在同一段贴文里边。那么这个就有点自相矛盾，你一方面说经济爆表增长爆表，另外一方面又让他降息，这个呢逻辑上来讲是有矛盾的。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他就有一个报道来分析昨天的 GDP， 这篇文章的观点呢可能对川普是有利的。他这个报道标题是史上最奇怪的 GDP 报告，经济增长 3%， 但主要是因为进口暴跌，投资也下降了。就昨天的这个超预期的 GDP 数据啊，市场财经界都在消化。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他就推出一个比较权威的看法，就是这个 GDP 是非常奇怪的 GDP 报告，它并不是反映美国的经济有明显的增长，它只是数据结构性的原因导致了增长幅度的这么大。他是这样描述的，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奇怪的 GDP 报告， GDP 增长数据看起来不错，白宫自然也对此大加赞赏，这扭转了一季度下降 0.5 的局面，这主要由于企业试图抢在预期关税风暴前进口急增，上半年实际 GDP 的增长率仅仅是 1.2%， 表现平平。最引人注目的二季度的报告，令人咋舌的内部细节，进出口，就出口减去进口，为 GDP 的贡献达到 4.99%，但进口却下降了 30.3%。 那么这个它就揭示了二季度啊 GDP 爆表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在二季度进口断崖式的下降，因为一季度囤货已经提前进口了，所以二季度没有必要再进口了。那么由于一季度进口多了，就让一季度的 GDP 呢下降-0.5%。 那么二季度呢不进口了，或者进口大幅减少了，这个呢让 GDP 就大幅度增加。所以这个你说是二季度的经济活动的增加吗？不是的，它就是一种啊一季度二季度的统计分布的原因造成的。由于 GDP 衡量的是国内的生产，因此进口会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增长中扣除，进口是海外生产的，但进口仍然对美国的经济至关重要，因为消费者购买进口，企业将其用作生产的投入也需要进口。那么进口的剧烈波动表明，川普反复无常的贸易政策严重扰乱了商业决策，迫使企业不得不努力适应，这似乎对国内私人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么二季度投资呢就下降了 15.6%， 非住宅的商业投资对 GDP 的贡献只有 0.27%， 原因是企业的库存迅速减少，坚韧的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较小，对 GDP 的贡献率为 0.98%，虽然不算乐观，但也不错。报告中最好的消息与价格有关，二季度国内购买物价指数上涨 1.9%， 比一季度的 3.4% 的增幅 大幅下降，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上涨 2.5%， 而一季度为 3.5%。 在二季度的 GDP 报告当中，物价并没有起到明显推高 GDP 的作用。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的核心观点就是，昨天报表的数据不值得庆祝，提出一季度与二季度统计平衡的因素，那么二季度的增长啊并没有那么亮眼。那么这个报告呢，对于昨天川普炫耀 GDP 呢可能是一个讽刺，但是呢对美联储来讲呢可能就是一个警示，就经济啊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好。从这个角度它是有利于川普的，对美联储做好降息准备这个报道它是有利的。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经济维持强劲，美元创下川普任期内最佳月份。自川普解放日关税以来，美元跌跌不休，但是在七月份美元指数迎来了大反弹。随着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强劲的增长和川普总统签署贸易协议，美元即将迎来2025年表现最好的一个月。那么在七月的当月，美元指数上涨了 2.5%， 这是自川普一月宣誓就职以来唯一上涨的月份。就他前半年呢，每个月美元指数都下跌，唯有七月份美元指数上涨。昨天鲍威尔暗示利率可能维持高位更长时间，那么这个暗示呢也有助于推高美元指数。即使七月份美元指数上涨了 2.5%， 但是今年以来一至七月美元指数实际呢下降了 7%， 这个下降幅度是历史性的，非常大的。那么彭博社呢他报道美元指数反弹这个事儿，他最终还是要去回应美联储九月份会不会降息。那么他这个报道呢提及，在鲍威尔讲话之后，华尔街的交易员呢只有 40% 的人认为九月份会降息，而十月份降息的可能性为 80%。 所以你看经过一天的消化之后啊，华尔街也好，这些财经舆论也好，与昨天鲍威尔讲话或者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声明发布的短时间的市场反应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冷静下来之后啊，那种乐观或者那样一种啊希望宽松的舆论情绪呢在降温。你看你的经济增长数据、劳动力就业数据、通胀数据就样样好，你尽管这些数据结构上有些质疑，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数据好啊，并不是单一方向上的好数据啊，样样数据都好。所以华尔街在逐步消化昨天鲍威尔的讲话，调低了降息的预期。第四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呢帮大家梳理了一下美国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因为明天是截止日，8月1日，那么目前川普对外的这个贸易谈判有什么进展呢？华尔街日报是这样梳理的，欧盟、日本、韩国最近达成协议，这三个协议均设定为 15% 的关税，包括汽车关税，每个贸易伙伴都承诺在美国投资数千亿美元，这是第一档。美国也与印尼、菲律宾、越南和英国达成协议，那么英国呢是超一流的待遇 10%。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昨天表示，美国与柬埔寨、泰国也达成了协议，这个双方停战呢美国也兑现了与他们达成协议。川普则大力宣传与巴基斯坦达成以石油为重点的协议，昨天川普兑现威胁，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他将巴西的关税提高至 50%。 那么这个报道他还提及川普对加拿大的威胁，那么最新的威胁呢，川普称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非常困难。什么原因非常困难呢？川普找了个新理由，就昨天加拿大的总理啊宣布要承认巴勒斯坦国，那么这个又得罪川普了，得罪美国了。川普表示他计划对印度征收 25% 的关税，并对印度与俄罗斯的交易进行惩罚。今天早上川普又称，我才不在乎他们联手摧毁各自已然衰败的经济。这个呢是针对舆论的提醒，川普你不要把印度啊逼到跟俄罗斯一伙了，他们在跟什么中国啊、什么巴西啊在联手。川普说，我才不在乎他们联手，他们本来就已经是一种衰败的经济。川普说话他总是这种直来直去。贸易协议达成协议已经不多了，川普为许多国家设定的最后期限要求他们达成协议，否则面临关税上调，午夜过后这个期限就到了，就今天午夜过后这个期限就到了。 川普和政府官员已表示不会再次延长截止日期。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在主要贸易伙伴当中，台湾仍然没有确定关税。那么我们看看在今天午夜之前，台湾的关税是否会确定。如果今天午夜之前不能够确定台湾的关税，这对台湾总统赖清德，对民进党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灾难。但愿美国与台湾能够达成一个双方满意的协议。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了解一下两个有关川普贸易协议谈判内幕的两个最新的报道。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试探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风险何在。这次川普把印度逼到墙角去了，这个也是出乎舆论的意料。那么这种对印度的极限施压究竟会带来哪些风险呢？彭博社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称他将对印度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对印度从俄罗斯采购能源和军事装备征收未确定的罚款。此前一天，川普缩短了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的最后期限。华盛顿及其合作伙伴将印度购买俄罗斯能源对莫斯科的一种默许支持，这削弱了他们为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实施的制裁的影响。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发文说，我不在乎印度如何对待俄罗斯，他们可以一起摧毁各自已经衰败的经济，我才不在乎。过去70年，印度与俄罗斯一直保持着牢固而稳定的关系。印度外长苏杰声称，这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球政治中唯一不变的因素。所以印度对与俄罗斯的关系他们还是很骄傲的。那么俄罗斯与印度在贸易方面互相依赖的程度有多高呢？就截止3月31日的一年里，印度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687亿美元，印度对俄罗斯的出口49亿美元，从俄罗斯的进口638亿美元。那么印度从俄罗斯买了多少石油呢？印度目前是全球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其原油进口量 35% 来自俄罗斯，而在乌克兰战争之前，这一比例仅仅为 1%。就印度之前购买俄罗斯的石油的比例并不高的。目前这种空前的采购量是因为西方制裁俄罗斯，印度呢是利用这样一个低价大量购买俄罗斯原油。印度传统上是依赖中东石油的，这个大家翻翻地图也容易理解，印度从中东进口石油，它的物流成本是最低的。由于俄罗斯的石油大幅折价，所以迫使印度呢购买了更多的俄罗斯石油。那么印度在武器方面对俄罗斯依赖程度有多高呢？根据独立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份的报告，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印度已从俄罗斯购买了战斗机、主战坦克和导弹，两国还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为印度生产突击步枪。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大武器进口国，近年来一直在减少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在过去几年，印度与俄罗斯没有达成任何新的重大武器的交易。在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支付延迟交付之后，印度武器供应多元化措施似乎仍然将继续。印度现在许多武器来自美国，根据美国国会2025年的报告，印度已签订了至少价值240亿美元的美国国防采购合约，包括攻击直升机、运输机、榴弹炮。印度还在考虑购买更多武器，包括反潜舰、通讯和对地攻击装备。那么如果印度脱离俄罗斯，对印度的经济有什么影响呢？那么彭博社他也做测算，就如果印度完全放弃俄罗斯的石油去购买其他的石油的话，那么同样进口量的石油，印度要多花40亿美元至65亿美元。那么由于多花了这些钱，它就会让印度的油价上涨，那么就会让印度的通胀上升3至5个基点。那么这对印度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那么美国强行去干预印度与俄罗斯的这个交易有什么风险呢？或者有什么危险呢？那么彭博社最后的结论呢，就是如果川普激化与印度的矛盾，会削弱之前美国联合印度制衡中国的这种战略，就印太战略会受到影响。那么目前印度对川普的威胁是怎么反应呢？印度方面呢没有去挑衅川普，印度方面的反应还是比较克制的，他们只是声明致力于与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没有回应川普威胁印度与俄罗斯关系那一部分。 所以美国舆论呢还是在拿放大镜呢来看美国与印度关系的一种演变。那么印度的这个立场呢也为潜在的贸易协议的达成创造了一个必要的条件。第二个相关的信息，很多网友啊感到很奇怪，韩国何德何能啊，他怎么也拿到了欧盟的待遇，拿到了日本的待遇。那么今天路透社呢他就报告了这样一个真相。路透社报道的标题就非常直白，韩国称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这是达成贸易协议的关键。就韩国怎么捞到了这个日本欧盟的待遇，主要是满足了川普的一个愿望，或者川普看中的一个产业。就韩国对美国是有贸易顺差的，那么按川普的计算公式是要通过高关税来平衡的，那么韩国维持了 15% 的低关税，怎么来平衡贸易的顺差呢？在美韩谈判当中，韩国承诺与美国进行造船业的合作，在美国投资1500亿美元帮助美国恢复造船业，就供应链呢向美国搬迁，这个对川普来讲他当然会很高兴。不知道网友们忘记没有，川普在贸易战之初呢，他出台了一个中国船只的中国造船只的惩罚性的费用，你凡是运送外国的商品进入美国的港口，只要是中国造的船就要加征罚款。川普的意图呢就是希望美国能造船，或者是中国以外的国家造船，所以他对造船呢完全被中国的造船业啊垄断，他感觉呢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儿。那么除了遏制中国几乎垄断的造船业之外呢，他希望恢复美国的造船业，所以韩国人呢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川普的关注焦点，所以也顺利的解决了韩美的这个贸易谈判。所以这韩国人还是比较聪明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北京的这个大雨啊造成了44人死亡的这样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就中共啊捂了几天，现在可能也捂不住了，今天国际的主流媒体呢都纷纷做了一些显著的报道，他们不光是转发中国官方的报道，一般像这样一种中国的热点事件，西方媒体现在一般都是采用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进行转述。这一次很多西方媒体派了记者到北京采访。有关这个重大的热门新闻事件，我们分享五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官方称北京强降雨已造成44人死亡。北京一名官员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近期遭遇强降雨已造成44人死亡，9人失踪。那么这是官方宣布的一个信息。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财新的一个报道，报道标题是凌晨4点一家密云农场被洪水吞噬。这一次洪灾席卷北部山区，密云水库上游出现了1959年建库以来的最大入库流量，达到6550立方米每秒。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水库上游多个村庄被淹，内涝严重。这次洪灾让人真正担忧的不止于强降水的破坏性，更在于这种极端灾害已经超出了预警系统的应对能力，更何况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此类灾害未来还会增加。水是28日凌晨4点钟来到农场的，大家还在睡觉，半小时内水就涨到了1米，再过半小时涨到2米。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撤离通知，两位同事被困在农场。这是一位叫曾荣的农民的这个叙述。他继续说，之前大家都没当回事儿，是因为就在前一天下午，另一位工作人员离开农场回家时，看到河水还没有任何问题，虽然水势汹涌很急，但离河岸还有30-40公分的距离，觉得水不可能出来。而且28日凌晨3点左右，河对岸民宿的一个老板也出来看了，到了凌晨4点，一个同事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是附近一个玻璃房被冲坏了。他起身一看，屋里水已经淹到20-30公分，外面淹到50-60公分。他赶快给另一个睡在门口的同事打电话，那位同事接到电话已经没有办法正常通信了，只能看见对方打进来的电话，但听不到声音。门口那位同事感觉不对，出来一看，洪水已经从桥上漫出来，正向农场方向冲。他俩赶紧往外跑，但当时已经跑不动了，农场里的水有70-80公分，及腰深。他就凭感觉往高处跑，跑着跑着双脚已经离地。他们逃出来是凌晨5点多，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通知镇上，因为担心镇上不一定知道水成了这样。 我给值班镇长和其他当地朋友打电话，但打着打着信号没了，通信全断了。那么这个报道接着描述，这个农场呢450亩地，每年有100多个会员来租地，有自己的家庭小菜园，农场为会员固定配送。那么农场的员工呢对财新说，他说大家都在说轮回，农业学大寨之前这块地的原貌就是今天被洪水冲了以后这个样子，通过这一次的洪灾又恢复到50-60年前了，这需要我们反思人定胜天的想法是不是有问题，我们硬性改造大自然的做法是不是有问题。你看他这次洪灾呢，通过对实地的了解，当地人的了解，你可能会感受的更丰富一些。那么第三个我们分享纽约时报的报道，纽约时报是派了记者去现场的，他报道的标题是北京洪灾现场仍然有村民被困，多人称未接到洪水警报。据中国国家电视台央视周二的报道，位于首都北京东北部山区密云，降水量超过540毫米，位于首都西北部的延庆发生了山体滑坡，央视没有给出统计死亡人数的具体时间。密云北庄镇的几位居民说，事先没有收到洪水预警，一位叫陈清南的人说太突然了，周二下午他正沿着马路往镇上的高速公路入口方向走，他住在城里的女儿会在那里接他，陈女士说他只带了雨伞和手机，因为他从村里走到能通车的路段需要40分钟。你看这个被习主席描绘的宇宙第一首都，一场大水啊一冲啊就冲成这样一种啊现实出来。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21世纪经济报道，它的标题是北京暴雨因灾死亡人数增至44人，一养老中心死亡31人。这个报道啊就让舆论感到很震惊，就之前人们对31人也好44人也好认为是一个统计数据，但是这个报道啊具体到一家养老院呢死31个人，那就是团灭的一种状态，这个就给舆论带来了更沉重的一些信息。7月31日，据北京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北京因灾死亡44人，9人失踪，其中密云太师屯养老照料中心死亡31人。失踪失联的人员中有4名是一线抢险救灾的村党支部书记。密云区委书记于卫国介绍，汛期前密云区按照工作预案，根据天气预警情况提前对群众进行了转移。你看这个就是明显说假话，刚才纽约时报也好财新介绍也好，很多村民反映根本没有接到通知，水来了之后人家还积极向镇里面打报告，但是你看区委书记说我们提前都已经转移了。所以你看这个报道突出两个有冲击性的信息，第一是一家养老院的老人呢31个人死亡，第二呢人家区委书记说，哎，我们没有错，我们什么工作都做在前面，都做好了预案，死人跟我们无关。这就是中共的统治方式或者治理方式，成绩是中共的，出现了失败那与中共无关，那跟谁有关呢？那第五个方面 LT 帮大家收集了之前的两起北京呢暴雨造成的这个灾害情况。第一个呢是所谓的721北京暴雨灾害，所谓721洪灾事件是指2012年7月21日当时北京遭遇了暴雨，在那场暴雨当中，它是连续很多天，在那场暴雨当中北京市呢死亡了79人，包括北京城区有不少人呢死在天桥下面的一些低洼地，这个也是震惊世界，就光天化日之下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城市死79人，这是2012年，叫721。另外一起比较突出的这个灾害叫731。你看北京呢这种暴雨洪水灾害总在7月份。731指的是2023年北京市内的一次水灾。731的这个重点受灾区域呢是在门头沟区。那一次的洪灾北京呢死了33个人 ,18 个人失踪。你看一直到今天中国官方呢也没有去公布那18个人是死了还是后来被找到了。他永远定格在这样一种历史记录。那么12年死 67, 23年死 33, 这个降雨量有多大呢？12年的降雨量最大值是519毫米，731最大值呢是744.8毫米。那么这一次最大降水量是多少呢？540毫米。也就是说没有731那么大， 跟721的降水量差不多。那么对这个热点新闻事件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就北京市的市政建设啊，已经是武装到牙齿，这么描述呢一点都不过分的。你看天安门那个护栏呢、换了又换，塑料的换成金属的，金属的换成什么不锈钢的，天安门广场整来又整，但是北京五环以外就像第三世界，基础设施一塌糊涂。它反映了你看习主席啊，包括中共啊，他们的执政理念还是愿意追求一些表面，不愿意去认真做一些啊外宾外国人看不到的地方，又是普通中国人呢极具生活的地方。你看每一次下大雨，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它就死这么多人。而且呢，就北京当地的一些舆论，一些网民透露的这个死亡人数还是有明显的瞒报的情况下的数据。所以这种做表面文章，这种啊对有权有势的人不断的在做锦上添花的公共服务，而对不要说偏远，就北京五环以外的这些民众的基础设施，人家就不愿意投，这是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啊。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你从这次密云水灾遭灾最重的这个农场的反应来看，就是过去啊中共人定胜天的情况下对大自然的一些改造，一场大雨啊就被清零了，这反映了这个人类啊对自然规律是需要有一种啊敬畏的态度的，而不能够啊总想去人定胜天。在这个里边，实际上最大的麻烦可能未来还在雄安。雄安就是一个极端的人定胜天的一个案例。毛泽东讲人定胜天的，他主要是发动群众。你说他自己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明显的人定胜天的错误案例呢？你很难找到毛泽东头上去。但是习主席胆子大，人家自告奋勇，亲自画了一个圈，弄了一个千年大计，在蓄洪区白洋淀，人家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如果大家订阅了《华尔街日报》啊，你可以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华尔街日报》提供的热门的有关中国的视频当中，这个雄安啊、空城啊，是常年排在前两名的热门视频。就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时候，都愿意点开这个雄安的这个空城啊来看，很不理解，很稀奇。所以通过这种洪灾来教训这些人定胜天的一些项目，对雄安这种错误的决策应该引起更广泛的关注。无论是北京蔑视五环以外，还是习主席千年大计雄安，它反映的还是中共执政呢，它是不相信科学，甚至与科技对抗，与科学对抗。同时呢，对低端人口，这是中共自己讲的，因为从普世价值来讲，不应该有低端人口。这中共认为的对低端人口，中共不愿意投入或者低标准的投入。所以北京这个灾难呢，有很多人为的因素需要反思。第四，与网友分享两条啊，今天有关中美贸易谈判的两个最新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今天报道，美中谈判刚刚结束，中国就 H20 芯片安全问题传唤英伟达。你看刚刚相谈甚欢，今天中国国家网信办就召见英伟达。为什么召见英伟达呢？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当局传唤英伟达公司讨论起 H20 芯片涉嫌存在安全风险，这个让这家全球最有价值公司的中国业务受到质疑。就在几周前，英伟达的联合创始人黄仁勋在北京会见了高层官员，这个消息是中美官员与斯德哥尔摩会晤延长关税停火协议几天后发布的。中国官方媒体称，此次会谈加深了互信。黄仁勋本人最近也结束了北京的高调访问，在北京期间，他盛情地款待了中国国内的领军企业，并赞扬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这位亿万富翁否认英伟达在其产品中安装了后门。当被问及国家网信办的举动是否会影响贸易谈判时，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没有这方面可以提供的信息。那么这个新闻它就传递中美之间的矛盾呢，按住了葫芦啊，又起了瓢，到处都是矛盾。而且呢，从中国网友来讲呢，也能感受这是不同的体系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商务部在前方谈判，网信办是习主席直管的安全部门，安全部门他可管不了你什么贸易谈判，他是安全第一。所以他体现了中共啊，他对外他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声音，最后谁说了算呢？还是习主席说了算。所以网信办的这个举措呢，他还是体现了网信办他还是凌驾于商务部、外交部之上的，这符合习近平的 执政的方式。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是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这边呢也出现了与和和气气的贸易谈判呢不一致的现象。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呢是号称独家报道，标题呢是凯登斯认罪并向美国支付 1.4 亿美元以弥补其在华销售。美国司法部表示，该公司同意认罪并支付超过 1.4 亿美元以解决美国对其向一所据信参与模拟核爆的中国军事大学出售芯片设计产品的指控。凯登斯被指控违反出口管制，向代表中国国防大学的幌子公司非法出售芯片设计软件和硬体。根据美国商务部限制向国防大学发货的通知，国防大学的超级电脑被认为是支持核爆模拟和军事模拟的活动。总部位于加州圣何西的凯登斯公司在发布季度财报中提及了与该法律诉讼相关的指控。该公司表示很高兴与司法部和商务部达成和解。那么这个与中国网信办呢找英伟达的麻烦呢完全是同类的，就中美双方在脱钩在去风险方面还在进一步的深入的，这个与瑞典谈判的和气一谈呢是有明显的反差的，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关注，就中美的关系的演变，它不是一种零和游戏，不是中共说的什么恢复正常，它就是在这样一种斗争当中竞争当中节点式的缓和。最后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引起了很大轰动的一个报道， LT 注意到像英国金融时报路透社呢也都纷纷转载和评论了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中南海秘辛何以盛嚣成上，它实际上在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最近有很多中南海的传闻，或者用中国网民讲呢是一些听床的消息，但这种听床的消息在今年异常的火爆，而且呢不光是海外反贼在传播啊这些所谓的中南海的传闻或者中南海的听床信息，中国党内体制内也在传播这些中南海的秘闻，即使在中共严厉管制的微博微信上面，这种传言呢也不绝于耳。所以华尔街日报呢他就认真来研究一下这些听床信息和中南海的这些传闻该不该值得重视。那么他这个报道经过各方面的举证，就他认为还不能够低估或者是忽视今年以来有关中南海的一些传闻或者听床信息，或者说的更直接一点是有关习近平一些负面的信息，比如说他身体出了问题，比如说他党内遇到挑战让权。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他作为一个严肃的媒体，他怎么来研究这些中南海的秘闻中南海的传闻的。今年不断涌现诸如习近平失势、中共军方夺权等缺乏证据的传言，近来也被一些国际媒体注意到。就过去国际上这些大媒体很少去关注一些所谓的听床派的一些信息传闻的。华尔街日报接着描述，这些传言虽然缺乏证据，却非毫无意义的杂音，而是体现了习近平政治体制日益个人化和不透明，更反映了中国大众对改变的渴望。习近平五月底至六月初有两周时间未公开露面，且出人意料的不参加巴西举行的金砖峰会，加上中共没有公布五月间是否举行每月一次的政治局会议，都加剧了流言的广传，所以无风不起浪。文章称，虽然这些情况值得注意，但远不是能证明习近平的权力受到威胁的证据，任何解读中南海内部的情况的尝试都需要抱持极为审慎的态度。事实上这些情况象征可能刚好相反，因为年已72岁的习近平可能只是下放更多的日常工作。文章表示，习近平虽然减少了海外出访，却仍在组织中共党政高层会议，而且改在北京接待外国领导人，他的消息仍然占据着官媒的头条，这些都很难说是一名领导人正在失势的迹象。尽管如此，上述解释还是无法平息外界对习近平权力的热议。这类传闻之所以持续的流传，并非因为他们一定是真的，而是因为一个建立在高度保密集权控制上的体系中，这种传言听起来有可能是真的。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唐志学直言，传言是中国体制的一个固有的特征， 而且人们愿意相信那类传言，更容易被传播。问题在于，中南海这个黑箱为何总是催生如此疯狂的猜测？最根本的原因是知性真空会助长猜测。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已经系统地拆除了以往还存在的有限的透明度和意见回馈的渠道。此外，中国政治中有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那就是传言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由那些意图在民众中散播疑虑、破坏领导人威望的人放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说过，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不会公开挑战对方，而是会通过背后捅刀子和散布谣言来占据上风。赵紫阳就曾向其助理表达过自己对这种两面派的政治文化的不满。目前无法得知上述的两面派政治文化是否为有关习近平传言的幕后推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传言并非凭空出现，因为习近平永无休止的清洗运动得罪了许多人。且中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当人们感受到这种经济痛苦时，就会寻找替代方案。文章认为，这些传言可能反映了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也就是习近平不明智的政策正受到挑战，或是领导层更迭可能会为中国经济带来转机。那么文章最后表示，相较于这些传言的真实性，传言持续存在所显示的问题更重要，那就是体制不透明，正在滋生猜测，也反映出大众对改变的渴望。在当今的中国，这值得倾听，无论他是公开宣告还是私下低语。那么对《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有关习近平下台，有关习近平失去权力，就这部分言论不仅是今年，实际上过去几年习近平执政以来一直有，无非是今年呢传播的声音更大，传播的频率强度更高。它的基础逻辑还是中国国内啊有一些对习近平的不满，比如《华尔街日报》，他认为主要原因是习近平不断的清洗，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过去谈到这方面，习近平得罪人，一般媒体报道是习近平反腐运动得罪很多人。那么习近平究竟是在搞反腐运动，还是在搞别的什么运动呢？实际上，最近中国舆论和海外舆论呢，几乎同一时间悟出来，习主席根本没有在搞反腐运动，他一直搞的是清洗运动。那么这个就更容易理解，与现实的更吻合了。所以他不断的清洗运动会制造对立面，所以在传播习近平要下台，希望换掉习近平，不仅是民间对习近平的不满。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他指出来，这些所谓的听床消息也很可能是习近平的一些政治对手，在中共党内是有身份的人，他们放出来的消息。所以说那种啊，动不动就以蔑视的口吻认为是海外什么听床派，中国的这些政治谣言呢，政治信息很多都是发自于党内甚至党内高层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他看的还是非常准的，所以这种政治谣言还会没完没了的出现。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华尔街日报他之所以认为不能够完全无视忽略这种啊中南海的传闻传言，这个观点呢 LT 也是赞成的。就有很多网友认为啊，这些传言不真实，不值一谈。实际上华尔街日报他提出另外一个观点，就这种传言越来越盛，很多人加入的这种传言本身它就会在中国产生政治影响。你包括习近平越来越变态的对言论的管制，他如果认为不值一驳的这个谣言不当回事，对他没有影响的，他不会来变本加厉的进行言论的管制，不断的修高啊这种什么长城防火墙。就这种传言本身对习近平的执政是有冲击的，是有影响的。不光中国网民在私下议论这些事儿，习近平当然，特别是他的执政体系，他当然是知道广为传播的这些中南海的密文的，他们实际上是在应对的，所以它本身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你包括苏联的垮台、苏共的解体，也都是在这种啊各种各样传言的背景下发生了比传言更激烈的巨变。所以不要低估啊，或者不能完全无视这种传言。从这个角度来看 ，LT 是赞成《华尔街日报》这个观点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